弟兄姊妹，大家早。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你又是美好的主日清晨，可以来到你的圣堂当中来歌颂敬拜你，预备我们的心。既然我们人在这个地方，心也在这里，给我们受教的耳朵、谦卑的心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你的圣灵很自由的运行在这个会场上，也帮助你软弱的仆人可以把你的话讲解的清楚流利，使我们听得明白。我们把这短短听到的时间交在你手中，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的主题是人如何认识真神。为什么在神前面又放一个真字呢？为什么我放一个真？人要如何认识真神呢？因为世上的假神太多了。前两个主日不是林传道讲过吗？世上太多的假神了，什么太阳神、月亮神，什么木头也有神明，石头也有神明，这都是因为人的愚昧无知，人用木头，人自己用木头、石头制造出许多偶像来拜拜。正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三节所讲的，人不但不去拜，不去荣耀这个永恒的神啊，反而去拜我们是人所会朽坏的人所制造出来的那些偶像啊，那些偶像就是像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的偶像，那实在是愚昧无知的。所以我的主题就放了一个真字，有真的才有假的，有假的一定有真的，是不是？人如何去认识真神呢？按照我们人普通的观点感受，好像神高高在天，离我们人类好远啊。其实潜在的神就近在眼前，只要我们肯去追求认识他。不错，神是个灵，是灵界的存在者，灵是肉眼看不到的，耳朵听不到的，也是手摸不到的，所以我们才觉得神离我们好远。但是不要忘记，道成肉身将是为人的耶稣基督呢，人可以接近，耳朵肉眼可以看到，耳朵也可以听到的，手也可以摸到的人子耶稣。我们人的生活是在物质的世界里，我们要求的是现实，所以我们追求的是要能看得见的，能够听得到的，无关能够接触到的，甚至无关能够享受到的东西才算真实。所以人的生活包括我们吃喝玩乐都是与物质界比较有关系，那么与灵界的神呢，好像没有多大关系，所以人就索性否认神的存在。甚至不信的人敢向神挑战，神啊，若你存在的话，你就显现给我看，我就相信。那么神还是一样没有反驳，神没有声音，所以人就否定神的存在。其实我们所信仰的耶稣基督是与世上所有的宗教不同，世上的宗教都是人在寻找神，人在寻找福气，以为有了神就有福气。但是我们的信仰是不同的，我们乃是神自己启示，神自己启示给我们人类，让人来认识他，来接纳他，来信靠他。因为神就是爱， 所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讲过，我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失丧的人，是主耶稣主动来到世界上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么神如何启示他自己让人来认识他呢？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启示。什么叫启示？所谓启示是将人所不知道的、所不懂的有关于神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作为，借着不同的媒介、直接或者间接的，让人晓得、让人懂得、让人明白而认识神，这个叫做启示。所以启示原文的意思，有时说揭开这个奥秘，把奥秘解开。我们用简单、更简单的话说，就是说过去人不懂得、不知道、没有看过的事，借着神的启示，现在就知道、就明白了、就懂得了、就看见了，所以人就能够认识神。好，我们要从三方面的启示来认识神。第一方面就是普遍的自然启示，第二方面就是一般人心中的启示，第三呢是特殊超自然的启示。我们就先看第一种的启示，是借着普遍自然的启示来认识神。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我们看第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行圣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么这里就是讲到神创造的神奇奇妙。我们看一下啊，一段 DVD。 那么这个 DVD 就是讲到神创造万物是何等的神奇、何等的奇妙。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the sea, and all that is in them. And since the dawn of creation, God's attributes are seen and known by all. As a building requires a builder, creation demands a creator. And as an outstanding design points to a gifted designer, our amazing universe reveals the glory of an awesome creator. God's wonders surround us, and these marvels reveal much about our creator. Through creation, we glimpse his power and wisdom, his majesty and care. Creation is speaking to those who will listen. I'm Dr. John Whitcomb. Join us now as we explore the message of creation, conscience, and the glory of God.
所以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我们就知道，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他的手段就是他的作为。那么诸天穹苍，当然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覆盖大地的蓝天，天空布满着日夜和无数的星辰。 虽然他们没有发出声音啊，却想住在大地的人述说传扬造物主的奇妙作为，以及神的荣耀。不错，宇宙充满了神迹。从刚才的DVD我们就可以看见，什么叫神迹呢？超自然的事是神所能做的才能做的。那么神迹与自然 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所谓自然呢，就是天天看见的神迹，包括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因为我们每天看见，我们觉得很自然了。所谓神迹呢，就比较少看见或者少经历的一个自然现象。不错，我们说我们的地球够大了，但是太阳可以装150万个地球。 比太阳更大的星球还有无数万之多，除了太阳系之外，还有银河系，所以这个天体呢是大到无法计算的。现在物理学家还发现，在宇宙当中还有所谓一个大黑洞啊，这个黑洞非常的大。虽然宇宙的大，人无可想象，我们常常说天是无边的，但是今天 宇宙竟然很有次序，行星各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不差分秒，也从来没有出过事情。你说这个是自然而然有的吗？创世纪第一章17节告诉我们，神把这些光体、星星摆列起来，有次序的安排，而且全能的神在那边托住万有。 何等伟大的神，何等奇妙的神！从这些神所创造的万有来认识神，这是头一点普遍自然的启示。现在我们第二方面的启示，一般人心中的启示，19节，罗马书第1章19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 显明在人心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显显明在人心里。意思说，有关于神的事情，其实就在人自己的心中可以发现、可以找到，因为人有宗教观念嘛，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宗教观念，会拜神，宗教史和人类史是一样的古老。 哪里有人类，哪里就会有拜神的事情，哪里就有宗教，这是动物所没有的。还有人都有不朽永恒的观念，这也是动物所没有的。那么现在我们要稍微看一下罗马书第2章第1节到16节。 其实是有一到十六节，但是我只读了五节到七节，还有十一节到十六。我们稍微明白一下这一段圣经，神记载神如何审判人。十二节提到，十二节先看十一是十二节，凡没有律法，没有律法犯罪的就不按律法受灭亡。那么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就要按律法受审判。所以上面一句话是指外邦人、外族人，下面一句话是指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有摩西的律法嘛。那么他们如果犯罪，当然就要按律法受审判。那么外邦人呢，没有律法，他们犯罪就不按律法灭亡。其实我们注意灭亡还是一样灭亡，是不是？不按律法灭亡还是灭亡呢？等一下我们才来讲为什么呢？那么这里就讲到在起初我们先讲犹太人有了神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可以知道神在道德上所要求的，所以以色列人必须遵守律法才能够称义。但是他们并没有遵守律法，他们的生活形式伟人还是一样的邪恶败坏，所以必须按律法来受审判。那么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其他民族又如何呢？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如果顺着本性，那个是在第十五节，如果顺着本性，这个律法的功用就是刻在心板上，就是说人如果顺着本性行出道德的生活来，神造人的时候就赐给人良知啊，良心。这个本性里面，人的本性就是良知嘛，叫人知道善恶，叫人懂得是非黑白，知道神基本道德上的要求。当人做错事情的时候，虽然我们说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他不能遮掩他心中的良心呢。所谓做贼心虚，为什么做贼心虚呢？箴言书还告诉我们，恶人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这就是我们心中的良知的作用。十五节告诉我们，神的律法的功用本来就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是非的心同作见证。所谓恻隐之心，人人皆有，每一个人都知道要奉公，要做一个奉公守法的百姓，这是每一个人的本分责任。那保罗呢，接受了犹太教的拉比思想，在还没有摩西立法之前呢，甚至还没有亚伯拉罕，神以亚伯拉罕立约之前，亚伯拉罕是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开始之前呢，有挪亚，挪亚的时代，那么神就已经跟挪亚先立约，要他们不可拜偶像，不可杀人等等啊。但是挪亚时代是怎么样？是非常败坏的时代，人总的所想所行的尽是罪恶强暴，所以神就用洪水来灭当时代的人。所以表明神早早就在挪亚时代早早就已经启示给人他基本的道德要求，这是做人的本分。这种的良知呢，早在人本性当中，并不是后天的教导才有的。虽然后天的社会道德会影响，社会的观念会影响道德的观念，因为人的良心是在讲也不可靠，我们良心可以被蒙蔽，但是人辨别是非善恶的基本倾向是永不改变的。好，我们就回到第六第七节，回到第六第七节。我们常常有人会问，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就是旧约时代，或者福音如果有人没有，这个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或者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那么他们如何得救呢？那么这里第六节好像有提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因为在十一节有提到，神是不偏待人的，神是公义的， 神的审判，神的判断一定是公平的。那么在第七节这里讲到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父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那么这里好像是根基行善，注意啊，好像是根基行善来受审判为原则。如果 有人他能够一直行善，就是说他恒心行善，他就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他将会得着永生。但是注意一下下文，恒心行善的下文是说寻求荣耀尊贵，他有一个刻目追求不朽这部分。那么这个就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嘛，是不是？你有寻求荣耀尊贵，有刻目追求不朽之福分，这个就是一种信心的表现。那么这种的信念使他们懂得谦卑真诚悔改，有信靠神的心。当然这个就是包括旧约的圣徒嘛，旧约所有的人，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来，但是他们有信靠神的心，他们也懂得谦卑真诚悔改。那么我们相信在外邦人当中也应该有这种的人。那我们就提一个例子，使徒行传第十章有这样的一个人，哥尼流，是罗马的百夫长，他本来就是一个虔诚人，他是外邦人嘛，罗马的百夫长，是虔诚人，恒心行善，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注意常常祷告神。虽然他的神不是彼得所信的神，不过后来呢他就蒙神赐福嘛，那么他看见异象，彼得也看见异象，后来结果他们就碰头在一起，有机会不、彼得就把福音传给他，也给传给他全家的人，结果哥尼流全家的人都蒙恩得救。不过坦白讲一讲，世上这个恒心行善的人，这种人实在是少之又少，因为他们到底他们的善行还是不能达到神的标准，所以那边说没有律法的人也是按没有律法来灭亡，所以到头还是灭亡，因为他们没有达到，虽然他们要用善行，但是他们的善行还是达不到神的标准。其实这一段话，罗马书第二章一到十六节，保罗提到这一段圣经，神的审判是根据人的行为，乃是目的要推翻犹太人的自夸，因为犹太人自以为义，想要靠行律法称义，结果他们也没有一个人因为遵守全律法而称义，所以才需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完成救赎大功。好，我们很快的就看最后一点，第三种特殊超自然的启示，就是从圣经的记载，从圣经的记载去认识神。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圣经是神的话呢？因为圣经的话乃是神自己特殊的启示和神的默示的一个记录，因此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话去认识神，从神的话去认识他，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其中所讲的教训，读者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对人都是有益处的，叫我们受审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什么叫做神所默示的？在英文是 inspired by God， 但是原文的意思是 God breathe， 神吹气。那么当我们讲到神吹气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头一个人亚当，神造的时候是用泥土造成，有人的形象以后，就有加了一句，神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圣经的话呢，就是神的吹气能够赐给人生命。亚当因为神的吹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这个圣经的话就是生命之粮，能够喂养我们灵命的成长。圣经的话就是生命之光，能够光照指引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走在正轨上。好，我们再看一下什么，进一步来思考什么叫做神所默示的。 那么圣经有三十多位的作者，这个作者写出来的，我们相信有圣，他们这些作者有圣灵的内助，蒙圣灵的感动写出神的话来。当然神没有发出声音啊，让作者一句一句的听写出来的，不是的。每一位作者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很自由的照着自己的个性，照着自己的教育背景程度，自己的经历所了解的来写来发挥。举个例子，保罗是蛮有学问的人，他写了13本书信。那么使徒约翰、虽然是个打鱼的渔夫，他没有学问，他很简单的，他是还是写了5卷新约，约翰福音、约翰1、2、3书还有启示录。那么约翰所写的这个希腊文的字眼呢，文法是非常简单的，所以刚读希腊文之后，读了文法以后，你要读圣经的话，最好就先读约翰所写的，那这是比较简单的。保罗所用的文字当然就比较深奥了，保罗书信还把他自己的感情也放进去，不管保罗的喜怒哀乐都可以在字里行间里面表现出来。但是我们相信圣灵却在监察管制漠视每一位作者的心思意念，甚至每一段话每一句话都非常准确，是神所漠视的。不过圣灵如何漠视监察的过程详情，我们就无法确知。总而言之，圣经的启示是完善的 perfect， 只是不够详尽 incomplete， 因为圣经不是百科全书嘛，圣经的记录全是选择性 selective， 圣经的记录全是 selective 的，它不是把人生活所要了解的全部细节全部资料都记录下来，不是的。所以圣经不能够满足人的好奇心呢、圣经乃是记载神如何爱世人，记载神要如何救赎人类的那个永远计划是在这本圣经里面。所以当始祖亚当犯罪是在创世纪3章，圣经最前面的地方他犯罪，犯罪以后怎么样，3章就开始记载什么，女人的后裔，就预言女人的后裔要来施行完成救赎大功，从创世纪3章一直借着摩西的律法所见的异象，所行的神迹，所讲的预言等等，都是指向预言耶稣基督要来的，耶稣基督如何来世，如何死于十字架，如何从死里复活，来完成救赎罪人的大功。这是旧约所记载的，那么新约就是实体实现出来。所以我们看，再回到诗篇19篇，第1节到第6节，就是刚才我们只读3节，就是讲到神所创造的神奇来认识神。那么第7节，19章第7节到第就下面一段了。那么这个就讲到神的律法，讲到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典章何等的完美。这里用不同的名词，你看第7节神的律法什么，是用律法。那么神耶和华的什么法度，一个是律法，当然不同的名称，我们注意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法度。第8节耶和华的训词，耶和华的命令。第9节耶和华的道理，耶和华的典章，都有6个名称。这个就是讲到神的话嘛，律法、法度、训词、道理、典章。那么是怎么样呢？这神的话全备的、确定的、正直的、清洁的、洁净的、真实的、全然公义。那么这个讲到神的话是真正切实可靠，我们应该全心全意来相信来接纳，这是真理。那么下面有4句话是讲他的功用， 能苏醒人心，能使义人有智慧，能明亮人的眼目，能快活人的心。我们很快的就讲，那么当一个不信主的人听到神的话，他就能够打开他属灵的眼睛，就认识福音的真光，而犯行罪人自罪悔改，信靠主，改变他自己的生命。那对基督徒来说，每天我们清早晨更的时候，神的话就能够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好像看到一面镜子，看到自己的本相污秽，我们愿意用神的话来洁净，来光照我们，给我们力量奔跑一天的道路。神的话也能够快活人的心，给人喜乐，因着我们的快活表现，很能够影响四周围的人，给人祝福。神的话给人有智慧。一位出名的教育家曾经讲过，读圣经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教育。读圣经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教育。面对复杂社会败坏，我们要如何做人，如何洁身自爱，如何金钱度日，都是需要靠神的话来光照，来带领，来洁净我们。最后我讲一个例子作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架美国的飞机就被日本飞机打下来了。那么刚好飞机上有七位这个美国的空军呢，很快他们就用降落伞就来自己救，那么就漂流到海上，以后就漂流到一个小岛，没有人住的一个荒岛上。不过那个荒岛偶尔还有日本的驻军，所以他们就一直不敢显露身份。他们的生活是躲躲藏藏的，非常辛苦，非常艰难。好在他们当中有一本小本的新约圣经，非常宝贵。他们就轮流来读，甚至有时候就坐下来一同来读新约圣经，读了一段以后，他们来思考，来分享，就好像我们的查经一样样。这个神的话成为他们的力量，成为他们生活的力量，坚持他们要怎么样辛苦还是要挨下去。一年多之后日本才投降，后来这七位当中有两位因为挨不下去就离开世界，还有五位就当投降的时候就得做拯救。那么对死者来说，神的话成为他们临终前的安慰和盼望；对活者来说，神的话成为他们继续存活下去的支持力量，使他们的盼望不止暗淡下去。神的话何等宝贵！林肯总统曾经讲过，圣经是神赐给人最好的礼物。一位神学家也讲过，圣经乃是人进入了解神的心意必经的门路。盼望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讲到圣经实在是一本奇书，所以我们应该勤读圣经，把神的话存在心中。正如诗篇所讲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你是奇妙的神，是你自己爱世上的罪人，所以你愿意启示你自己让人来认识你。不管借着自然你所创造的奇景，或者借着我们人心中的本心良知，或者借着这本超自然的启示，就是圣经的话来认识你，让我们都可以多追求来认识这一位全能、全在、全知的神。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